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层层去怕心，修炼路上快不追。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9日。我是2021年重新走入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很幸运我小时候家里有得法的环境，所以我从小就知道大法好。4岁跟着大人们背《论语》和《红楹》中的诗句，内向的我小时候却会嘹亮而欢快地跟大人们说：“走，去老奶奶家学大法。”现在想来都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时光。但是随着长大，我迷失在常人的物质世界之中，各种诱惑使我脱离了大法。只是内心深处还有一个很确定的想法是，大法好，我迟早得回归大法。2021年，我出现了心脏病变假象，不争气的我出于恐惧，重新走回到修炼当中。在之后的几个月里，我慢慢克制在常人中的各种执着，让自己投入学法当中。但后来我意识到，我在这个过程中有很重的有求之心，这个心悄悄地伴随了我很久。另外，我有很重的怕心，这个怕心体现在各个方面、各个环境中，一层又一层。比如，有由于自己进门太晚，怕跟不上正法的进程，怕被落下。在讲真相过程中，怕世人有不好的看法，到后来发资料怕被警察盯上，其中有不敢做却又觉得必须得做的强为，以及陷入做事当中不敢让自己停下来的焦虑等等。带着如此不纯的动机，用强为的方式驱使自己去做助师正法这件事，在神圣的事里掺杂了这么多肮脏的杂念，导致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在发真相传单时遭人举报，被警察上门绑架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1年半。从看守所出来后，我认识到学法的重要性，之前出现的种种漏，首先就是对学法的重视不够。许多法理还认识不清，对旧势力的存在和它的迫害形式认识不够清晰，没意识到自己的很多人心其实是干扰。我开始静下心来大量学法，所有空余时间都尽可能用来学法、背法。过去我对常人中的事情很感兴趣，还自认为是有个性，其实是把后天形成的观念当成了我。我还认识到带着点不情愿和强迫自己不去接触常人的东西，这不是真心的排斥。而通过大量学法，我真正体会到了常人的那些东西一点都带动不了我了。 得到了宇宙大法的生命，怎么会被这些常人东西勾住心智呢？不受低层法理制约的大法弟子，怎么能心甘情愿地去接受那些低层次的东西呢？我认识到，要在观念上根本发生改变才行，不然表面所做的就是无效的。从行为上的意志开始，直到观念上真正升华上来，转变过来。而真正转变的那一刻，内心是平静的，云淡风轻的。在这段大量学法的期间，我体会到师父真是拔着我在往前走。就像师父在加拿大法会讲法中所说，大家知道每个层次都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头到脚，还包括你身体周围的场都在变化。所以有的人突破得很快的时候，层次提高很快的时候，那是一天一变。师父还在管我这个如此不争气的弟子，这是我至高的幸运。层层去怕心。我大学毕业后到外省独居工作，突然而来的自由生活让我措手不及，有些兴奋，开始放纵自己的欲望，放肆地熬夜玩游戏、看漫画、看小说。接触到的文艺作品中充斥着暴力与色情的因素，每天吃外卖，生活作息一团混乱，大把的时间拿来虚度。但在所谓的享乐背后，我开始产生一股莫名的空虚感。而此时大法书还放在床头的小铁盒里，已经久久没有被打开过了。当心脏病业假象出现时，那些负面思维会随之涌上来，对于死亡的恐惧以及一些过去形成的观念与思想业力，这些东西压着我，想让我垮掉。我试着不断排斥这些强加于我的东西，告诉自己，他们不是我的，真的不是我的。我求师父加持，让真我来主导、抑制这一切。我每次靠正念度过难关后，却又开始担心下一次的考验了。我心里对这种状态的抵触和抗拒，使我在怕上又加了一层怕。怕我自己会怕，怕我会被这种怕的感觉压垮，怕万一下一次没过好，怕自己走到负面去。开始时我还是不能一下子分清哪些思想不是我的，后来真正意识到时，我知道了，这层层的感受都不是我的，都是假的思想状态，旧势力想骗过我，想让我当真。师父在转法轮中说，还有一些人自己意识上老受外来信息干扰，外来信息告诉他什么，他就相信什么。我心想，这不就是说我吗？我就对他说，你想让我相信你给我的这些感受，我就不相信，我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只信师父说的，这层层怕的感觉和整个一套你想让我陷进去的思维方式，都是你的东西，是你想给我下的机制，可我不接受。就这么一念一出，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压制住那些不好的东西。他有时还以一种类似常人中所说的心理阴影的形式的物质存在来干扰我。我就想，什么阴影？你那个阴影在我这里不好使，大法造就的光艳无际的生命所到之处就是光，照到的地方只有光明，没有阴影。在真我发挥作用的时候，我体会到我完全可以看清并无视那种身体难受的感觉。我感到真我在深深的另外空间，它是镇静的、明白的。这身体上的难受 和那些想试图反上来的怕的因素，他们一点都不是我，他们跟我没有关系，他们跟明白的我在两个空间里，他们真的伤害不了我，我无需去理会这些东西。怕心和负面思维在一关关中层层被清理掉之后，这种假象状态也就出现得越来越少，直到现在基本没有了，真的是像一块顽石，一座大山，需要我们一点点去凿开它，把横在我们修炼路上的这些障碍扫除。我回归的晚，只觉得剩下的时间都是无比珍贵的。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我知道一定有很多青年大法弟子也被迷在了这充满物欲的常人社会里，难以自拔了。常人社会诱惑势大，所以历史上能修炼出来的才寥寥无几。在修炼中有时会觉得苦，有时甚至会觉得还是常人中的享受来得痛快。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你千百年的等待不就是为了今天吗？师父敲醒了我，我也想叫醒那些像我原来一样还误在常人中的同修。师父真的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我们能迈一步，师父巴不得把十步甚至百步的威德都赋予我们了。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还迷什么呢？在迷中踟蹰的那一刻，能不能清醒起来，对着那些就为了拖住你、障眼你的假象说一声不？那一念能起来，师父就能为我们做主。认识尚浅，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纯净自己，救身边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3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从小跟随家人走进大法修炼，长大后除了感性的知道大法好，从理智上也真正的开始慢慢认识大法，变成了一个主动学法、主动修炼的大法弟子。近一年多，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两个给同事讲真相的片段。去年，我到了单位的一个新办公地点，同事都是之前认识但没有深入接触过的。到了新的地方，我反复告诫自己，一定要注意少说多做，不掺和同事之间的矛盾，积极收拾单位卫生，希望能有一个正面形象，为了以后顺利的讲真相。在这里有一个同事 A， 他是一个做事情很奇怪的人，完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我只是旁观，还告诉自己不要在心里轻视他，或者在言语上嫌弃他，这些都是人间的剧本，他只是在演绎他的角色，能把他救了才是最重要的。闲聊中听他说，他有一次在公交站等车，过来一个老太太和他搭话，说了没几句之后就和他讲法轮功，他一听就吓跑了。另一个同事说，不要和来搭话的陌生人说话。 A 说看那个老太太慈眉善目的，谁知道会说这个啊。我当时在旁边听着没说什么，只是在心里发正念，但是心里想要找机会给他讲真相。在单位里，无论 A 和其他同事或领导之间的矛盾怎么样激烈，我都避免和他正面发生冲突。大半年后，他被调去另一个办公地。 A 由于和新领导合不来，提出辞职。我听说后就开始加大力度发正念， 希望不要错过他，清除干扰他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师父看到了我这个心，在他办理离职手续后，来我这里送相关资料时，我把办公室门关上，和他聊了几句工作和生活上的事，然后我和 A 说，记得之前你说碰到过老太太和你讲法轮功，他说是，我说你知道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吗？告诉你啊，法轮功是教人向善的，天安门自焚是假的，你不知道吧？他说啊，那个是假的呀。我说是的，就是假的。其实法轮功是让人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在1992年从长春传出，到1999年有上亿人修炼，然后江泽民出于小人的妒忌，开始迫害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其实就是一种信仰，按照真善忍做人做事，怎么就犯法了？在这过程中，我也注意和他的互动，以及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并告诉他之前公交车站的老太太也是为了他好才告诉他的，没有恶意。他说是，看着挺好的，就是上来就讲他就害怕了。然后我又和他说，大家现在都在三退保平安，又告诉他三退是怎么回事，真的是为了他好，希望他以后躲过劫难。看得出来他很接受并同意三退了。我又告诉他要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后来我们愉快地说了再见。这次讲真相很顺利，他从头到尾都表示很接受。但是由于这样，我又担心他是不是在敷衍呢？可没过多久，我得知他通过了一个职业资格的考试，在之前他考了好几次都没有过。我心里踏实了，看样子他真的得救了。又不久看到了他面试也通过了，取得了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真为他高兴，一个得救的生命。同事 B 也是一个年轻人，在 A 离职后 B 也提出辞职。巧合的是， B 也说过在公交站等车时，一个老大爷和他讲法轮功，他回了句你别跟我讲这些，就走了。我当时听到后在旁边说，人家也许没什么恶意，就是要和你讲讲咋回事呢。他说那我也不听，然后说了天安门自焚的事。我说那是假的啊。他表示有可能是假的，但是到他辞职要走的那天，我也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单独和他讲真相。因为 B 的离职，下班后和同事一起请 B 吃饭，一直到吃完饭，另一个同事去结账时，我在吵闹的大厅和 B 单独讲了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天安门自焚是假的，还有不要相信电视的谎言，最后给他做了三退。虽然很吵闹，但整个过程很祥和，他也表示会记住大法好，真是开心。同时也深刻地认识到，只要有心去做，师父把路都铺好了。B去新单位的报酬比这边高了一大截，快到两倍了。我是一个思想总是不消停的人，有时还会钻牛角尖，有时明知道自己拧尽了，还是迟迟放不下。人的执着在心里掂量来掂量去，就是放不下。有一阵我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人要是什么观念都没有，就像一个非常纯真善良的但绝不是小孩的状态，你是大人，是理智的。我悟道，那这些杂念肯定不是我，可他们还在一直干扰我。我就想起了几年前过关时用的一个笨办法，就是每天洗漱时对着镜子说，我是修炼人，我是修炼人，那些东西不是我，不是我，不停地重复。除了洗漱外，有时间就在思想中重复这几句话，效果还不错。慢慢通过不断的学法，我真的把那些计较衡量人间事得失的心放下了大半。虽然我是一个青年人，但也在大法中修炼了好多年，经历好多事了，这些年磕磕绊绊地走过来了。有时回头看， 时而做得好，时而做得不好。但不变的是，一路都有师父看护，无限感恩师父，同时也很感谢一路同行的同修们。希望在最后的日子里，我们不负师恩，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敬师信法不是嘴上说说，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5号。在我修炼路上有过两个印象比较深刻平静的时期，最终都是在我对敬师信法有了新的认识后，事情就意外的解开了。明慧网上同修在交流文章师父为我们铺好回天的路中说，那我们修的是什么呢？我悟到我们修的自始至终是对师父的敬，对大法的信。我听后很受触动，因为我也体会到同修说的这种感觉。虽然我修的不精进，但会在很多时候潜意识里还是觉得那个关是我过的，这个观念会让我评判自己，这个关过得还不错，那一关也很快就被我突破了等等。其实理智地想一下，身在这人间，我们本身能做得了什么呀？人多弱啊，我们的一切都是大法给的，都是师父在做，所有的一切没有值得我们得意与自喜的，这是我们绝对需要谨记的。包括我在学法中得到的提高，在我现有层次中体会到大致是两种情况。一种是我在大量的学法中领悟法理，通过强大的法归正我那些不正的、不符合法的观念与思想，那些人念。另一种情况是，我看似并没有领会到法中新的内涵，但因为我在用心的、不含其他杂念的、带着无限敬意的去学法，我此刻敬师敬法的程度达到标准了，就能感受到师父在这时给我打开了新的一扇门，让我迈进这一步。每在这个时候，我就感慨，我除了敬师信法之外，什么也没做。我需要修的就是敬师与信法，法就给我了，而不是我有多能耐，通过自己领悟到了什么，我过了什么关，我达到了什么程度，所有一切都是法恩赐我的。对于信师信法的另一个体会，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误区，因为我是闭着修的，身体也是完全不敏感的那一类，再加上早期对法认识很浅的时候，自己的心一直没有达到一个纯净的程度，所发出的念就总也没什么威力，看到同修运用神通或是在自己身上显什么神迹，而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神奇事，也就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神起来，逐渐的我也就习惯了这个状态。我相信神通，但潜意识里却觉得自己没有神通。我在公司里上班的时候，有时到发正念的点，因在工位上不方便，我会去一个地方发正念，经常遇到旁边有抽烟的，我闻到烟味就会呛得直咽口水，心想真是耽误发正念，觉得挺讨厌，但也意识到这个念头不对，不能生怨，就抱着理解的态度忍耐。直到有一次，我脑袋中突然闪过一念，求师父帮我闭塞掉这个味道吧，它影响我发正念。就这么一想，真的一下子就闻不到烟味了。我心里觉得太神奇了，虽然是这么一件小事，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件不一般的大事，因为我甚至都没有试着动过这样的正念。忘了去相信我也是拥有师父给予的很多能力的大法弟子，我就像捡回了自己失而复得的珍贵宝物一般。通过这个事情我反思，我一直以来觉得自己并没有不信师信法，只是不信我自己，其实还是我没有认识法的缘故，以及没有认清我与法的关系，我在法中应当摆正的位置。我是法造就的生命，是法的一粒子，我要做的就是无限的去同化法，在法中 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师父都给我们在修炼的路上摆好了，他就在那里，只需要你肯想起来，只要你肯动那么一个正的念头，那些师父早就给你准备好了，就在等这一刻出现来给你，就看我们信不信。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误区，其实不是我所觉得不信自己，而是我的人心给自己找的借口，是给不信师不信法打的幌子，根本上还是没有信师信法，没有把师父说的每句话放在心里头，而是选择性的接受，其中掺杂着我自己的认识和顽固的观念，让信师信法的程度大打折扣，真是惭愧。个人体会，认识尚浅，不在法上之处，还请同修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